不知道大家在受委屈的时候想听到什么样的话，听到什么样类型的劝慰呢？平儿这次就受委屈了，这委屈还真不小，凤姐也打她，贾琏也打她，还差点被老祖宗误会。但是劝她的人可真不少，安慰她的人挺多的。平儿这个人物在《红楼梦》书里书外啊，读者啊，《红楼梦》的人物啊，喜欢她的都很多。像我这个《红楼梦》解读 UP 主已经是第三次做有关于平儿的话题了吧。但是其实我第一次做平儿话题的时候就受委屈了，就被冤枉了。当时我那期的主题叫去他的十大体，还记得吧？那期就很多人误以为好像我不喜欢平儿，其实不是的，我是在有点为他鸣冤的那种感觉哈。就是他，我们一般想到平儿的好处都是温柔啊、善良啊、忠厚啊、善解人意啊，对吧？但是我没有觉得，就这些话语呢，这些夸赞呢，他好像都是对别人比较好。这个地方呢，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啊，叫《情绪价值》，我之前在播客节目也聊过。他就讲现实的生活当中，很多人他被迫要承担一些其实不应该由他承担的事情啊。比如说有些人，你夸赞他的时候都会对他本身进行夸赞，比如说这个人非常的有魄力，对吧？这个人很勇敢，这个人他非常的聪明，这个人非常的学识渊博，你看他都是跟自己相关的。但是有些人呢，经常被人好像也是夸赞，比如说这个人非常的慈祥啊，非常的温柔啊，非常的与人为善，非常的有亲和力，非常的会懂得倾听啊。当然有时候这种夸赞也不是有人要故意要PUA 你啊，或者说要怎么你，他其实是不知不觉的，连被夸赞者都不知不觉的陷入了一种状态。很多人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一辈子在这些夸赞下活着，活成了反正不是自己的样子。但是在你受委屈的时候，在你难受的时候，这些所谓的夸赞是一点都帮不了你的，因为你的身体告诉你，你就是难受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受委屈的时候，就受委屈的时候，虽然说你们说的那些道理我都懂，但是我整个人在颤抖，我整个胃都不舒服，我的神经都在好像一跳一跳的，就这个身体告诉我，你们所谓的这些夸赞他真的一点都帮不了我。平儿其实当时就是那样的，那么多人去劝他，其实当时凤姐贾琏都在那个非常激烈的状态下，凤姐又是一个在大观园当中啊非常有威名的人，现在平儿这个身份非常的尴尬，你说替他说话吧又怕凤姐多想啊，但是当时还确实有很多人为他说话的。你比如说尤氏，在老太太误会平儿的时候，人家尤氏站出来就说话了，这个不容易的。按道理说，尤氏跟王熙凤那个关系也是有些微妙的，他当时没有耽搁，第一时间就解除了老太太对平儿的一个误会。这
你们这是怎么了？
平儿的小蹄子平常日子里看着挺好的，怎么背地里还这么坏呀？
不是平儿的不是，是凤丫头拿着人家出气，小两口不好对打，都拿着平儿使性子，平儿委屈的什么似的。老太太你还骂人家
哦，这个不容易。还有李纨，我们好像感觉李纨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好像比较冷淡，但是他之前小说就铺排过，李纨特别喜欢平儿啊，所以当大闹的时候，李纨没有说第一个上去劝凤姐什么的，她是直接把平儿给拉到大观园去了，就她那个关注点在平儿身上，就是平儿受委屈了，她把平儿拉到观园去了。而且当时袭人也说了，就是大家都要拉你，因为后来平儿不是来到了怡红院嘛，袭人就说本来我也是想让你的，只不过看见奶奶姑娘们都让你，我就没有让你了。我觉得这个地方袭人也不是假客气，他就真的描述了当时的一个现象，平儿受到冤枉以后都是很关心平儿的啊，就看他哭了把他让进来，然后大家就开始劝平儿。第一个开口的是谁呢？
林姑娘和宝丫头两个虽好，可都是亲戚，况且一个是美人灯，风吹着就坏了，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几事不开口，一问摇头三不知。
薛宝钗，我不是要黑薛宝钗啊，您不要老觉得我黑薛宝钗，咱们就好好分析这个人物。薛宝钗我觉得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在劝平儿的，但是这个劝我不喜欢。因为薛宝钗是怎么劝的呢？薛宝钗是这样劝的，他说你是个明白人，你看先预设一个东西，你是一个明白人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你是明白人的话，你就不要哭了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是个明白人。这凤丫头平时对你挺好的啊，叫素日凤丫头何等待你， 今儿不过他吃一口酒，他可不就是拿你出气吗？对吧？毕竟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平等社会嘛，有主子有奴才，你是他身边的丫鬟，他就得拿你出气嘛。难道拿别人出气不成？别人又笑话他吃醉了，你只管这回子委屈，素日对你的好处岂不都是假的了？我听完这个话，我就觉得这个话真的像宝钗说的。宝钗也确实是好心好意，他的逻辑就是你别生气了，你被打呀这件事情啊，主要还是你的主子跟你关系近，你要保全你主子的这个面子，所以你在这儿要是再闹啊什么的，会让你主子更加没有面子，你就别闹了。而且我这么劝你呢，你心情也会平衡一些。宝钗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多想一想你在你主子跟前的这个好处，对吧？或者你多想想你主子骂你，他不也是重视你吗？对吧？这个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贵族小姐，她站在一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情况下去劝人，这个无可厚非。我也不是说要黑宝钗，说宝钗就是一个特别讨厌的人，拿这个话压平儿，也没有。因为她从小接受的教育，她的整个思维体系，她就是这样的。我这个地方我虽然很不喜欢宝钗这么劝人，是因为我是一个21世纪的人，对吧？宝钗她是一个塑造的18世纪的一个女性。说的更加的直接一点，就是宝钗这句话何止是劝平儿啊，我估计她也不止一次这样劝过自己吧，就类似这个逻辑是劝过自己的。我相信《红楼梦》当中很多女儿都用类似这样的话劝过自己，你比如说袭人，她也这样劝了，虽然她说的没有宝钗那么的逻辑严密、入情入理，对吧？她说的也是那个意思，她就是说，你看二奶奶素日还是待你的好的，就是你不要怨二奶奶啊，这只不过是一时气急了，所以才打你的。就是不管是袭人还是宝钗，她这种劝呢，就是先让你把这个自己的委屈啊用理性给抵消掉，就是你要告诉自己我不委屈，我不委屈。甚至宝钗比袭人更加厉害的是说，这个委屈啊你受的其实还是挺光荣的，那就证明你在你主子这儿的位置是很重的。我相信平儿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听进去了的。其实袭人也好，宝钗也好，他们都是好心，他们都觉得这样劝平儿会让平儿心里好受一些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女性就是靠这种东西让自己好受的。当然了，琥珀的话更有用，琥珀是代表老太太来的，她带来了贾母的话。贾母的话其实是给平儿一个上层的肯定，她说我知道你受了委屈。你看这个地方贾母还是要比他们俩要更加厉害一点啊，你这个委屈我是认的。这个地方就基本等于说我已经帮你批评了凤姐跟贾琏了。所谓委屈二字，就是说你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嘛，对吧？她还说要让凤姐替她赔不是，这是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过错方在凤姐在贾琏这个方面。但是马上又来了一句，叫今儿是你主子的好日子，不许他胡闹。我们总结一下啊，从老太太到宝钗到袭人，他们其实都是一个非常规范的，在旧社会当中，在18世纪里劝人的一个基本套路。在今天有没有呢？我也不想那么乐观，可能也是有一些的。其实说到底就是一句话，你要是再委屈就有点过分了，到这个份上你也应该不委屈了，从理性角度讲就可以了。当然了啊，有一个小地方我还是要吐槽一下的，就是在这里头没有人说贾琏啊，就是你看到没有，不管是宝钗还是袭人甚至是贾母都没有说是贾琏错了啊。当然这个地方咱也不要苛求古人啊，毕竟那个时候是一个父权制社会，对吧？是一个男权至上父权至上的社会，你别说宝钗跟袭人，他是绝不可能说贾琏的啊，就是贾母他也不会说的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委屈这件事情，你就是再有理性，他们说的再有道理，你的身体告诉你，你就是难受，你就是不舒服。所以平儿这个时候，她说着说着，她已经开始劝自己了。她说：“二奶奶倒没说的，只是那淫妇治的我，就是我要把这个东西合理化，就是不是我的主子对我不好，是那个鲍尔家的对我不好。好，我把这个东西抛给鲍尔家的。”哎。但是他还是忍不住，他说我那糊涂爷，就说到贾琏了，因为贾琏是真打他了呀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贾琏在当时把剑都抽出来了，在他那个恼羞成怒的情况下，他能对平儿是那种假的打吗？是稍微打一打就可以吗？一个成年男性，他的那个拳头打在你的身上，你是什么感觉？而且我相信贾琏这个时候，他加上自己的羞、自己的愧和对凤姐的怒，他全部要撒在这个平儿身上。这个地方咱们不说别的，他在肉体上他就是很疼的。我相信这个时候来到怡红院的平儿身上还在隐隐作痛呢。这个时候他在委屈之下，他就说出了那句话，他说我那个糊涂爷倒打我， 这是我整个书当中我觉得平儿说的最好的一句话。虽然这个激烈程度还不够，但是也不错了。你们都不提我那糊涂爷，我提吧。但你说这个时候是平儿想好了去说的吗？我觉得也不是，就是他哎，实在是身体上忍不住说出来了。但是一说出来他就又委屈了，禁不住落泪。就是我们说在十八世纪那个情况下，哪怕整个社会都应该是宝钗袭人的那个逻辑，在这种情况下平儿那么一个所谓识大体的人他都受不了，你何况我们当下呢？所以经常有人说啊，你不要拿现在的价值观去看古人，这个我也理解，但有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。我作为一个现代人，我在看的时候我体会到了一些其他情绪，在贾宝玉也体会到了。这贾宝玉他说，好姐姐别伤心，我替他们俩赔个不是吧。哎，就宝玉啊，有一千个不好一万个不好，就每次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都是咯噔一下。说实话我也受过委屈，我相信大家也多多少少有过委屈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不需要跟我讲道理，那个道理我自己可能慢慢也会想，但是你如果承认一下我的委屈比什么都强。贾母在这件事上做的其实比宝钗跟袭人要更高级一些，虽然说贾母还是要维护大家族的稳定，她最后还是给了平儿警告，但起码她前面提到了说我知道你受委屈，贾宝玉也提出来了。而且贾宝玉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共情能力，共情能力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天赋，很多小孩子他看到别人哭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站在那儿，就会问啊你为什么哭啊，是吧，他就很小就有那种共情能力，他会体会到别人的不舒服。宝玉就体会到了，他感受到了平儿的痛苦。你说宝玉不知道这个道理吗？宝玉难道不会说哎，凤姐平时对你挺好的这些话吗？他都会，但是他这个时候知道平儿最要的是一个道歉。哈，在十八世纪这个东西是很难要来的，现在我不知道容易不容易啊，但是宝玉他先做了。这件事情吓了平儿一跳，平儿说与你什么相干，又不是你打我。宝玉说我们兄弟姐妹都一样，他们得罪了人，我替他们赔个不是也是应该的。宝玉是非常欣赏平儿的，但他这个时候止住了对平儿这种夸赞和劝解，他不想说什么平儿你是最懂事的，他也不想说什么平儿其实我们平时对你挺好的，他只是说这一刻有人错了就是有人错了，我愿意替他们道歉，虽然这个道歉可能也没什么用，但是我希望让你知道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和难受，我感受到了你的委屈。而且这个委屈是非常具体，它是从心理上延荡开来，到身体上，到外貌，到衣着，到哪怕一丝头发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经历啊，就是有一次特别委屈的经历，或者说被人霸凌了，或者说哭过一次的时候，你本身可能心理已经调整好了，但是看一看自己破损的衣服，看看自己凌乱的头发，你又会觉得心里很难受。这个事情没有什么道理，但它就是会那个酸楚会上来。所以我觉得宝玉这个时候他对待一个委屈的人他做得太好了，也不用夸我，也不用安慰我，承认我的委屈，然后帮我整理整理自己。宝玉提出来说你可以换袭人的衣裳，然后还吩咐别人帮他洗洗脸化化妆。我听过一些特别下流的解释，说你看宝玉这个人啊就特别的渣，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弄那些女儿脂粉啊，人家平儿都已经受这么大委屈了，他还要去欣赏人家的漂亮还怎么怎么样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些人啊就是心脏了。你想想那种厮打的情况下，哭的情况下，就大家想想平儿那么一个要强的人，处处想做到最好，平时大家都觉得可能你是凤姐身边最得力的丫头，但现在你看你的主子也打你，连二人也打你，他除了委屈其实还有一些小情绪，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这个样子，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这个落寞。而且真的有时候身体会说话，你在整理自己落寞的时候，你多打扮打扮自己，穿一身比较体面的衣服，洗把脸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真的特别缓解自己的委屈的情绪的。所以我认为宝玉这个时候替平儿理妆，替他找衣服，比那个所谓的去劝他懂事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。平儿在一边梳洗的时候，宝玉在一旁笑道，姐姐还该擦些脂粉，不然倒像是和凤姐姐赌气了似的，况且这是她的好日子，而且老太太又打发了人来安慰你。内容是差不多的内容，但是这个方向却变了，就听得很舒服，好像你跟凤姐姐赌气了似的，就等于说哎，你别跟她赌气了，这跟她平时对你好其实意思差不多，但是方向性变了，从那种强调别人变成了关注你自己。况且又是她的好日子，而且老太太又打发人来安慰你， 他的潜台词就是好像说，哎，你呀就算给凤姐一个面子吧，她做错了，但是今天看着她过生日的情况下，等于说是对你的一个抬高，而不是在前面来压你说你的主子对你很好啦，他发火可不就得对你发吗？老太太又派人来安慰你，你看都是在强调他的重要性，而这个重要性并不是说你是谁谁的仆人身份，是大家都很重视你这个人，跟你是谁的仆人没有关系。宝玉想到贾琏为之以淫乐悦己，并不知作养之分，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，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，贾琏之俗，凤姐之威，他竟能周全妥帖，今儿还遭荼毒，想来此人命薄，比黛玉尤甚。想到此间，便又是伤感起来，不觉潸然泪下。因见袭人等不在房内，尽力落了几点痛泪。好在我们不是平儿，我们没有活在十八世纪的大观园里，所以我觉得呀，有时候咱们还是要正视自己的负面情绪的，就算不是委屈，只是心情不好了，也不要被很多人的夸赞说你什么善解人意呀，你识得大体呀，你特别有礼数啊，这些东西所绑架。我这里不是教大家找对象啊，但是我总是觉得挑朋友也好，选择亲密关系也好，这个共情能力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标准吧，你们觉得呢？《红楼梦》小说最有趣的地方是，平儿虽然离开了怡红院，但是她的帕子忘在了这上面，正好这个帕子上呢有泪痕。宝玉看到是怎么做的呢？他自己拿起了脸盆帮平儿把这个帕子洗了，然后又晾上了。贾宝玉跟平儿的关系不是他跟黛玉的关系，也不是小红和贾云的关系，但是这个帕子确实是留在这里了。按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，这帕子留在这儿肯定是有事儿啊，啊，要么是藏帕呀，对吧？或者《红楼梦》当中还有提帕啊，等等等等。但是你看这个洗帕子也非常让人动容，这份对帕子的小心翼翼其实也是对平儿的小心翼翼，对帕子的尊重其实也体现到了对平儿这个人的尊重。平儿受委屈的这一日是王熙凤的生日，王熙凤其实也受了委屈，她的委屈甚至也不比平儿小，而且王熙凤可能都没有这么多人去劝她，她的委屈是贾琏造成的。而且更可悲的是，王熙凤在这个委屈当中她还得装，在尤氏面前演柔弱，在贾母面前装贤惠，甚至还要在那个欺负她的贾琏面前装的自己其实不是嫉妒，而是我纵有千日不好，总有一日好吧。红楼梦当中有委屈的女儿真不少，我真希望他们都能碰到一个给他们洗帕子的人吧。好，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如何奔到底，但到底还是我，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，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，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，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，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，若然道别是下一句，可以闭上了你的嘴，无谓再会要是再会。